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葛博士你好。
你好。
非常高兴今天呢葛博士又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是最后一次葛博士要跟我们讨论孩子的情绪的问题，父母亲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上一次呢，上个礼拜呢，葛博士在这里也跟我们讨论过了，当我们的孩子情绪高涨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疏导我们的孩子。我相信这个呢非常对每一个听众朋友都非常的重要。我希望葛博士能够再一次的补充一下这一方面的教导。
好的。有时候当孩子很激动的时候呢，其实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第一个感觉到很烦，然后觉得很丢脸，
对，
或者呢觉得哎呀怎么会哭这么闹，或者是他表达一种自己不接纳的一种情绪出来，所以很多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很不喜欢，而且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就要去阻止他们继续发现，所以
阻止，不要哭了，这样
不要哭啊，不要闹啊，再哭再闹我打你啊，
对，
不要你啦、怎么这样子？我们这父母为什么父母要威胁孩子说不要他？因为父母自己觉得已经好像到他的极点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已经所有方法
处理了，
所有方法全部用尽，都没有办法去管理他，就好像最后一招就是说我不要你了，来处理、这个、
威胁这个孩子，
威胁
这个
孩子哈、其实父母当你发现你自己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你自己先要处理自己情绪，就是说你里面已经有很强烈的一种，或者是恐惧啊，很不满啊，很觉得很丢脸的感觉、所以父母第一点就是说，能够先要平静自己情绪，
对，
你不能够平静自己情绪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够去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可能父母第一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好。新夫妻
深呼吸，
深呼吸
对对，
然后呢祷告，祷告很重要，神啊帮助我，给我智慧。所以而且呢第三方面就是帮助自己，就是说越激动的情况当中呢，你要越平静的方式去处理。当孩子激动的时候呢，很容易让父母自己情绪也会激动起来，
对，
所以父母也很大声，开始有很愤怒的那种很凶的语气去骂孩子。所以第一就是说自己要深呼吸，然后呢就去祷告，然后呢用个温和的声音跟孩子说，好，我知道你很不高兴，或者我知道你很愤怒，好的，那你先安静下来，然后我就可以去帮助你，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要告诉我，我们就可以怎么问题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样子。当你给孩子一种感觉到他的需要会被接纳，而且会得到适当的帮助的话呢，他们就会慢慢平复下来。那最主要是说，父母你要给孩子一个信任，就是说你答应你要去帮助他的时候，你真的是去帮助他。
对对，
有些父母这样子把他安静平静之后呢，最后呢孩子要什么就说，这个不行不行，最后还是不行。所以孩子觉得你还是没有听我讲话。所以呢首先要平复他们情绪之后呢，而且你真正要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认真去做的时候，就是说父母要多去从孩子当中去明白他们感受。怎么样去明白感受呢？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去先表达出来。有时候父母孩子一讲一句，父母就差这个错的，不应该这样想。
就是不听了，
他没有讲完，也没有安心去听他的，就已经把你的想法插先讲出来，那孩子就好像讲不下去了，就不讲了。
对，
所以慢慢呢，这种习惯下来呢，有时候父母说，我叫他讲啊，他怎么不讲呢？就是说，因为他在以前的经历当中发现讲出来你也不接受的，所以他也慢慢不想再讲了，就
讲了也没
用
了。
所以父母你发现，如果你孩子不愿意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他以前已经被你的过去训练到一个程度，变成他觉得你也不会听的，所以父母要自己检讨一下，可能要跟孩子说，好，你或者觉得我以前没有听你讲，所以你不想讲，但是现在我 开始了解了啊，我要开始要学习多听你讲，所以我会尽量听，我不会就是说我会想尽量明白。
嗯，
如果孩子觉得父母有点改变的话，他们也会慢慢愿意改变起来。
嗯，
而且呢，父母如果能够给孩子一种感觉，他们真的很有心听的话，嗯，父母会花时间啊，会安静听他们讲啊。当你花时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你是真的有心的话，他们就慢慢会讲。
嗯，
而且有时候呢，有些父母说，有些孩子呢有比较特别情况，有时候他说，有时候最能够孩子跟你谈心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每一次晚上孩子睡觉以前，有很多父母呢很喜欢在孩子睡觉以前呢跟孩子讲个故事啊，
嗯，
等等等等，谈谈东西，然后才睡觉。那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谈心的时间。
嗯，
有时候他平日很心气怎么怎么很忙碌不想跟你讲，有时候在睡的以前大家一起谈谈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把心里面的东西讲出来。
嗯，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候，你们可以跟他谈谈，让他把心里面讲出来。当他知道之后呢，然后你就跟他一起去尝试去从他的角度去感受，嗯，一个很对你来说可能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够去感受孩子的一种感觉，你要把自己想象是自己也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如果我是小孩子，我发生这个事情我会怎么感觉吗？如果我能够感觉到，哦，咁你就可以说出来，哦，原来你会不高兴，因为这样子，嗯，然后从那点当中你就可以，当他明白他的感受之后，你就能够真正的去为他去解决这种方法。
嗯嗯，也就是说一定要自己先平静下来了，那，
嗯，
真的孩子大吵大闹而且真的不听话的时候呢，父母亲先要平静自己的情绪。
对，
就是说刚才葛博士你也给我们很具体的一些建议，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就是说真的，我也发现当我们情绪很高昂的时候呢，你如果深呼吸的话，或者是你很紧张的时候就能够平静下来，
嗯，
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祷告，让神帮助我们平静，
嗯，
不要跟孩子一样。
嗯，
那也尝试真的是让孩子表达，听他讲。我觉得父母亲有的时候没有这个耐性，就是觉得自己太忙了就不肯听，让孩子能够讲，讲了之后呢，你也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想的时候呢，感受到他的需要，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我想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吧，就是说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事情的话，很多事情都能够解决了。
嗯
嗯，多少时候我们是不肯，我们只是自我中心的，以我们的观点去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问题就会发生。
也从这个自我专心、自我中心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呢，
嗯，
为什么个父母对某一些的东西不能够去接受呢？其实这里就讲到父母本身，我们有一些叫防卫机制。
嗯，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些情绪，有一些的一些的表现是我们自己不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防卫自己去了解这个表现情绪背后的原因。
嗯嗯，防卫哈。嗯啊，好，那我想有些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呢，真的是不懂啊。比如说孩子的情绪呢有出现，但是呢不懂得去处理。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长时期否定不去处理，那没有适当的处理的话，刚才像葛博士你讲的，就会有一个防卫的机制出现了。
嗯，
那能不能够请葛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种各种防卫的机制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嗯，好的。其实什么叫防卫机制呢？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啊，我每一次我愤怒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呢就会很凶啊，很不接受我啊，等等等等，我就发现啊，这个愤怒情绪很危险的，我不能够有的，一有的话呢，他们就会不喜欢了。
嗯，
所以我就开始，孩子就开始学习把这些不可以的情绪、不可以的表现压抑起来。那怎么去压抑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的。那就看孩子的年龄成长，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有些很基本的方式，譬如说孩子你跟他偷了个糖吃，然后他知道被爸爸妈妈知道一定会死的，所以呢你跟他说你是不是偷糖吃，他一定否认没有，
嗯，
并且可能把他忘记了。 没有啊，好像很不知道啊，什么什么。
嗯嗯
嗯，他想，哎，怎么小这么小孩子都会知道？对，这个就是防卫机制出来了，他觉得很危险，他们就把一些事情
不可以告诉的。
他就一定否认，并且呢，有些时候会把它忘记。所以我发现有一类型的朋友呢，很有趣，就是说，他把一些不高兴的情绪会把它忘记。他怎么忘记？就是说，他譬如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不高兴啊，然后你跟他讲了这，明天再问他，他说啊，哎，好像有这个事情，哎，什么感受？没有感受了，他把这个感受忘记了。
嗯，
所以呢，他有一次就说，有些人就这样子说啊，那不是很成功吗？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忘记就好了，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原来不是，那个人呢，就发现他很恐惧，很恐惧自己有时候会突然这些情绪会不受控制。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时候发现自己很愤怒的时候呢，好像不受控的，而且他不知道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自己这么愤怒。
嗯，
那原来他以前愤怒情绪都把它忘记掉了，
嗯，
然后呢好像没有了，但是这种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情绪有记忆的，
对对，
不会真正没有的，
会把它都拿出来，
你把它忘记不是没有，然后呢他就在一些类似情况当中呢，他突然间爆发起来了，那对那个人是就觉得很恐怖，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完全不了解自己，
嗯，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反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像那个情绪有时候很激动到自己不能控制程度。
嗯，
那我就跟他解释说，其实你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以前把东西都忘掉了。
嗯
所以好像没有，他们完全都存在，
都是在那里，自己说是忘掉了，其实是没有忘掉。
对对，
等你有了问题的时候，那些东西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对，
哦，
对。那所以呢，我们否认呢，忘掉呢，都是一些很小的时候我们采用的一些的防卫机制。
嗯，
小孩子嘛，他们那个思想没有这么就是精密嘛，所以他们用一些很简陋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当他们可能再大一点点之后呢，就开始可能有一种我们叫投射，投射是我们防卫机制当中最常用并且呢最不能够不容易被了解的防卫机制。
嗯，
就意思是说，如果我里面觉得我有这个愤怒的部分，这个愤怒部分我在我家庭是不被接纳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在我里面很危险。所以当我开始比如说年纪大一点，我不再用那个否认的方式的话呢，我就可能就说，哎，这个我把它搬到外面去，就说不是我的。
嗯嗯，
所以把一些部分就说我接纳部分存留在我里面，我不纳接纳部分要把它排出我的以外才是安全。嗯嗯，那所以呢你就发现有时候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如果每一个成员都是没有什么不敢表达愤怒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个成员会特别表达愤怒，然后大家就把这个愤怒的部分完全推给他，他是一个很愤怒的人，我是没有愤怒的情绪，所以不关我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家庭里面很有趣，有时候孩子如果孩子多的话呢，有些孩子呢会变成一个我们叫做戴罪羔羊，这个孩子呢，问题特别多，
嗯，
好像家庭的问题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然后其他人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啊，情绪也是这样子，可能家庭当中有一个人情绪很不好的，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最麻烦的，情绪化、情绪激动，嗯，那大家别人都没有情绪的，
嗯，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不喜欢的部分投射出去，
投射在那个人身上，
对。对，那这个其实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从平时生活当中，你们发现就是有时候你对某一些人特别觉得好像很不能接受，很想要去改变他的。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们觉得啊，这个人很惨，很痛苦，所以我看到他很惨的时候，我就好像我一定要去帮助他，
嗯，
去拯救他，让他不要痛苦。
嗯，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跟他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个人呢？
是不是那个人也痛苦呢？
对，因为我自己也有痛苦的部分，但是我不喜欢我自己痛苦，嗯嗯，所以我就把它分隔出去，
嗯，
所以我不痛苦，那我就把它投射在另外身上，那个人呢变成很痛苦，然后我就觉得很需要去帮助他，
嗯嗯嗯，
因为透过帮助他的痛苦能够间接的去帮助自己的痛苦，
嗯，
对，所以你就发现有些人是说好像自己好像不能够不去跟他要去跟他产生一些的怎么说，要去改变他帮助他，
嗯，
你就发现特别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父母会看到自己孩子当中，嗯，有一些孩子呢他特别不喜欢他某一样东西，
对对，
为什么呢？我就跟你说，如果你不喜欢你孩子这个东西，你很想要改变这个孩子的话，
嗯，
这个就是你自己有的东西，不过你不接纳的、
嗯、是你自己不能接纳的那个部分，你看到孩子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接纳这个孩子了，
然后一定要去帮助他，要去改变他啊，所以这个就是投射，常常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常常会发生的。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
再长大一点慢慢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别的方式，譬如说有一些我们叫做压抑，压抑的话跟否认不一样，压抑是说比较可以否认是完全没有的，压抑就是把压下去，有时候可以还可以浮出来、
哦、
啊，可能有时候譬如说透过梦啊、嗯、透过一些的一些的间接的表现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些某些情绪出来啊。那有一些人就说譬如说也会把一些自己情绪移植到别人身上，譬如说那个老板来骂我，我很不高兴。
嗯，
但是老板嘛，我不敢表达愤怒，所以我回到家里就去骂一个另外一个人，就把我对老板的愤怒就转移去我的太太身上。那个太太也是很莫名其妙，被骂之后就去骂的孩子，
对对对，
那孩子去骂的小狗，这样子
就是这样转移在别人的身上。
对，
我通常我们能看到就是有一些丈夫啊，上班回来之后呢，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对，
那就是转移了，他可能在公司里面受气了，所以他回来就把这个气讲转移在别人的身上、
哦、对，所以呢很多时候父母打孩子呢、
嗯、
常常有这个情况出来，
嗯，
父母在外面生了一些气，回来个孩子有点点不听话，有点点弄脏了，就很正气就打他一顿，
其实是不需要打的，
不需要打
的，一点点小事情，
对，
同样的一件事情，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就不打了，
对，
父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了，
对了，
这就是转移，这是移植在别人的身上，
对对，所以父母要多反省自己情绪有没有这样子、嗯、另外一些情况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些理由化理智化，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会他不是说他愤怒，但有时候父母不会说孩子愤怒，是说啊你今天很累啊，所以会哭哭闹闹这样子。
嗯，
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一些我们不接受的东西，我们用另外一个理由去表达出来。
嗯，
譬如说我不喜欢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如果我觉得我太太出去工作，那我可能不会跟太太说你出去工作让我感到没安全感，那我就告诉个理由给她说、嗯、诶，女人嘛就不要出去工作抛头露面什么好呢，
嗯，
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不会讲出我们的感受，
真正的那个感受，
我们就把一个理由做出来
套在上面，
所以常常父母跟孩子都这样子，孩子做事情父母不喜欢的话，父母就给个理由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对对对对对，什么理由、
嗯嗯、
其实是自己感受上自己不喜欢，自己不能处理这个感受、嗯、所以变成一些理由来压制这个孩子，不允许他去做。那个孩子小时候有时候可能顿顿的以为你说对，慢慢大了也知道这个
他也会分了，
都会分了，其实是妈妈自己的情绪不问题、嗯、不接受，而不一定是这个不应该用这个理由去样子，其实慢慢可以分别出来、嗯、但是有时候如果孩子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也会接受这套，然后他们自己也采用这个方式，
嗯，
去跟自己说、嗯、啊，我不应该有这个情绪，因为这个是不好的，应该怎么怎么去做。所以很多时候会用一些理由去压自己的情绪，
嗯，
或者去把它变成 用一个别的方式不让他表达出来，
嗯嗯，所以这样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父母亲的问题，父母亲本身他没有处理好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压抑的问题啊，这些的问题都影响到了父母，而父母亲像刚才老师所讲的投射啊、医治啊，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嗯，
那今天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就明白了，哎呀，我真的是要好好面对我自己。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防卫的机制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帮助他们去处理，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让他们好好的能够活出真正的自己呢？
我想最主要的部分是说，首先父母一定要先要改变自己。
嗯，
如果自己的防卫机制不被了解，自己不能改变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去改变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父母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嗯嗯，
所以孩子也没有办法去处理，大家都有同一个问题。
嗯，
所以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不要有自己的一样的包袱的话，那自己首先还是要自己改变自己。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想啊，我们把孩子送去什么地方去学习改变他，我想应该父母自己先
改变自己。
对，所以父母可能先要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啊，多了解自己的情绪啊，
嗯，
明白自己情绪的防卫机制怎么样会发生出来。当你自己去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如果我能够接纳，不如说你怎么样去发现，一个很简单的，你在从自己情绪当中去找出哪一个情绪是我最不能够感受到的情绪，
嗯，
是愤怒吗？还是悲伤吗？如果你发现，哎，我常常都不能感受到愤怒，或者我不能够感受到悲伤，我不大哭的人，
嗯，
我常常去愤怒，我不会哭的，
嗯，
如果你发现这样子说，你知道这个你不常常表达情绪，就是你不能接纳自己情绪，你不能接纳自己的情绪的话，你的孩子如果表现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去接受他，
嗯，
所以你也会不允许孩子，那孩子也会用一个防卫机制去压抑这种情绪。
嗯 嗯，
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怎么样去了解自己，怎么样去防卫自己不能面对的情绪。
嗯，
譬如说你发现说，哎，为什么我常常都不会愤怒的呢？那我常常为什么哭呢？当你哭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哭的时候呢，其实我里面有点愤怒不能够表达，
嗯，
那你就问问他自己，到底我现在是悲伤还是愤怒呢？
嗯，
是应该哪一个情绪才是真的呢？
嗯，
因为很多时候表现出来情绪不是真正的情绪，而是我们里面隐藏在里面不被接纳的情绪才是我们真正的情绪。
嗯，
那个情绪要需要被接纳出来，慢慢的去感受愤怒，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其实愤怒可以帮助我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当我能够愤怒的时候，当孩子遇到困难被人欺负的时候，我也会教孩子怎么样适当的去表达他的愤怒，能够得到应该有的公平的对待。
嗯，
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父母自己不能够表达愤怒，当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回来的时候，妈妈就会跟他说，哎，算了吧，那别人就让让他吧，他笑你就不要理他吧，因为父母自己也不能够去表达嘛。
对对对，
他就叫孩子就这样子
处理，嗯，
那孩子们就常常觉得被欺负就在哭，
嗯嗯，
好像不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
嗯，
因为父母自己不能够去面对到这个东西，
嗯，
所以父母开始要多留意自己的困难，然后多祷告，让神慢慢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能够接纳自己这种情绪，而且你多了解一下自己怎么样去不让自己接触到自己真正的情绪呢？
嗯嗯，我相信，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祷告跟依靠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那听了今天葛博士的分享，这个防卫的机制，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嗯，
那这个呢，当我们看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依靠神，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去处理。
嗯，
当我们能够好好处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
嗯，
那最后呢，也请葛博士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不少的听众朋友，他们正在被孩子的情绪的问题受到一些困扰，那葛博士给他们一些劝勉吧。
好的，我想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很多情绪的困扰，也让你觉得很辛苦的话呢，或者我们常常都还很忙很抱怨，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一个这样子孩子啊，为什么的孩子会不好啊，
嗯，
为什么我这么苦啊，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埋怨好像孩子的问题，为什么我要遇到这样子情况。但是如果你能够去了解一下的话，或者这个是一个神要给你生命当中一个帮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的问题常常反映到是自己的问题。
嗯，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自己不会改变的。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想改变自己，改变是很痛苦的过程当中。但是神在我们的成长历程当中，需要我们去改变，以直到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到，靠着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嗯，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要活出丰盛生命怎么样，我们没有动力去做。神有时候透过我们身边的家人来帮助我们去改变。
嗯，
很多时候父母要改变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这个动力，但是为了孩子，他们有那个能力去改变自己，因为他为了孩子，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比他们更好的以后的生命。所以我想到这个是很奇妙的过程当中，神就透过我们孩子有时候变成我们的祝福，所以把有困扰的孩子看成为一个你的祝福，因为透过他的问题帮助你去反省自己问题。当你的问题自己可以反省的话，你可以靠着神去改变跟帮助的话呢，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会被祝福起来，而且你的祝福要影响到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一切的人。所以有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带孩子实在不容易，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珍惜这个过程，把它看成是神给我们一个挑战一个成长的话，我相信整个家庭也会得到祝福。因为最后的是我们是说神为我们已经预备的最好，而且我们看到是万事互相效力，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痛苦当中，背后有神自己的祝福在里面。
嗯，谢谢葛博士发自内心内心的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对我们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帮助，盼望弟兄姊妹听了这四次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情绪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感受的话，盼望你写信给葛博士，或者写信给我周素琴。谢谢葛博士你的分享，谢谢你哈，再见，
再见。
上帝的旨意，我愿意俯伏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某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